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6节到第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哈，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很应景的题目。这题目叫做“恩典麻木症”，感恩的操练。麻木呢是一种状态哈，这种状态它可能是身体上的啊，那也可能是精神上的。身体上的就很简单，我们平常在某一个部位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受到很大的损伤的时候，那或者说中风哈，那你在另外一部分或身体的某部分失去所有的这些感知能力啊，你的大脑没办法去控制它，它也没办法去接触到生活当中或者说在生活环境里面所碰到的外界环境给他的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好，或者给他的信号也好，大家不要觉得说没有感觉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哇我会感觉到痛，对，我们很多时候牙痛的时候说哎呀这么痛，我如果没有痛感那该多好哈。我如果我到一个地方我不会觉得冷，那该多好。我如果被火烫到了，我不会觉得烫，那该多好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感知外界环境的能力，其实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保护。一个没有疼痛的人是很危险的，就是你在这些感知疼痛的你感知疼痛的能力如果失去了，或者说你感知这个冷热的。这个能力如果失去了，我们会很危险啊。打比方来说，你今天受了伤啊，你今天头碰到啊，我的头碰到这个船脚啊，我就觉得啊很痛。你在很痛的时候，你会注意说哦，我这里可能受伤了啊，我要好好去关注它后续的这个发展啊。可是如果你没有痛感的时候，很可怕，因为你受伤了，你不知道冷。冷，你有冷的这个感觉，你觉得很冷，那这个身体在激发你，在告诉你说你需要去增添这个遮盖的物件啊，让你的身体可以保暖。如果你没有这个对冷的这个感知能力的话，那你冻死了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对吧？那烫也是一样啊，这东西很烫，你舌头有这个感觉，那就是我不能吃下去，因为你要是说。舌头没有这些感觉，嘴唇没有这感觉，你的皮肤没有这感觉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身体上的麻木我想，如果你听到我说这些的话，这些事情之后，你就不会觉得说麻木是一件好的事情，没有感觉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另外一个麻木就是精神上的麻木或者我们在感受上的一些麻木。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每一个人都喜欢到外面去旅游我们去不同的旅游景点，去不同的国家去不同的地方去度假。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当你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看到所有一些东西都是新鲜的你会赞叹那个地方的美景你会觉得很享受那里的风土人情无论是这个食物也好，无论是景色也好，无论当时的这个人文环境，当地的人文环境也好，对你来说，所有一切都是风景，所有一切都是新鲜的，所有一切都告诉你说，我花了很多的钱，我去买了一张机票，我拿了这个假期，我花了时间，我拖家带口，我住了酒店，我到这地方来，我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因为我在这里看到这么美的风景，我在这里体验到这么不同的人生经验。我在这里吃到这么不同的食物我经历很多，我在我自己的环境里面，这体验不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 可是呢，如果你到了当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地人看着你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很惊奇啊，他觉得说，这些人干什么？吃饱了撑的吗？对吧？花那么多钱到我们这地方来，有什么好玩的呢？有什么好看的呢？有什么是风景的？所以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你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去过的地方啊，可能还没有外地来的人去过的地方多。Frankie 来到北加州之后，他每个星期都去探索新的地方，他就会告诉我说，我去了哪里，我去了哪里，我去了哪里，我去哪里，他去了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为什么呢？因为住久了。因为住久了，你就觉得说没有地方可以去嘛，这里有什么好去的？为什么要到旧金山来旅游呢？旧金山有什么好旅游的呢？对吧？就一个金门大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风景？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风景里面的人是看不到风景的，在风景里面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感受为什么外面的人一定要花那么大的代价来到这里来去看风景。对不对？我们住加州住久了，那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加州有很多东西可以抱怨的这个有山火，对不对？物价贵，对不对？我们就觉得说各种各样可以抱怨的可是你知道每一年有多少人想要到这里来所以上个星期我姐夫讲说他到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各方面每样东西都很好，对不对？那我听到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件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那小范 Frankie， 如果来聚会，每个安息天都会在我们家吃饭，然后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会赞叹他。说哇、好好吃哦，哇、好好吃哦，我就在旁边看，我就说有吗？有吗？有那么好吃吗？有那么夸张吗？需要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赞叹吗？然后来一对照，就发现说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他现在是单身人士哈。那女朋友也不在身边，对吧？那一个星期吃饭的这个时间很难得是有正常的，也很难得有那么多人陪他一起吃饭。那他坐下来吃这些家常的这些食物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美味的东西他能够感受到他能够感受到。而我呢而我每天都是一样的，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每天吃差不多同样味道的这个菜，你已经麻木了嘛？你已经麻木，你已经没有感觉了嘛？你不会觉得说哇，你不会每次吃的时候都说哇，好好吃，你没有这种赞叹，你已经觉得太平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在感恩节期间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得这一种恩典麻木症？所谓的恩典麻木症的一个最致命的地方，就是你其实在恩典里面，但是你在恩典里面麻木了。而你在恩典里面麻木了，那这个产生的结果就是你是没有办法感恩的。如果你要感恩，也是勉强的感恩，也是无奈的感恩，也是你的理性告诉你说你要感恩，可是那个感恩不是从你内心最深处生发出来的不是最真实的不是发自肺腑的。所以我们每一年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常常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状态里面，就是哎呀，我要绞尽脑汁去想一想，我要好好去考虑一下为什么我要感恩，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感恩的，是什么是我应该去感恩的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感恩上有操练，怎么样去避免落入恩典麻木症这种状况。我们读到的圣经是跟上个星期一样的圣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是 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换句话来说，这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对你的一个提醒，说哦，你可以考虑一下，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圣经所说的话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什么叫做旨意？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说圣旨道，对吧？那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打开这个圣旨就跟你念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你在面对这个旨意的时候，你唯一正确的反应就是谢主隆恩。不论这个旨意是你喜欢的还是你不喜欢的，你期待的还是你不期待的，这个旨意来了，你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照着去行就是了。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对其他人，对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所表达的意思，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生命里面一定需要这样去做的，你要常常喜乐。一个愁眉苦脸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去彰显神的恩典的，一个没有祷告的基督徒是没有办法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凡事抱怨的基督徒是没有资格可以进到神的迦南美地去的。我不是把这件事情讲得太严重，我们去想圣经里面的事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凡事抱怨的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就在历史当中。圣经里面说，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拯救出来，对不对？带他们要带他们去迦南美地，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几十年的这旷野生涯里面，以色列人在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抱怨。任何事情都会抱怨有红海抱怨，没有水喝抱怨，没有东西吃抱怨，有东西吃也抱怨，对吗？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哦，那既然这群人是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状态的话，那上帝说好吧，那这群人就留在哪里？就留在旷野里面。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说这一代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倒闭在旷野当中，他们是进不了迦南美地的。换句话来说，今天如果我们是一群不断抱怨，在自己生活当中不断抱怨，从来不谢恩的基督徒，那你要好好去考虑一下，天国我们配不配进，我们有没有资格进，我们该不该进到天国里面，天国里面会不会是一群凡事抱怨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所以凡事谢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你要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那一位向我们不断施恩的神，而且你能够感知到这个恩典，你我才有可能会紧紧依靠在他的怀抱里面。如果这个感知能力是没有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真正稳固、真正建立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关系。很简单一个逻辑观，你如果感受不到恩典，你怎么会去依靠神呢？如果你我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觉得上帝恩典在我身上，我怎么可能会去信靠神呢？对吧？我今天如果感冒了，我还要信靠神吗？我当然不信靠神，没有恩典了嘛，对不对？我今天如果失业了，我还要信靠神吗？我不信靠神，因为我失业了，我没有恩典了嘛，我感受不到恩典，我感受不到恩典，这位神对我都没有恩典，我还信他干什么呢？你信不下去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就好好讨论一下今天这个话题。恩典麻木症的几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是我们在经历神迹，但是却看不见神。神迹是什么意思？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情，对 对吧？我们说哦，这是一个神迹，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人做不到的，这是人做不到，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人没有办法做到，神可以做到，这个叫做神迹。耶稣把这个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出来，耶稣对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大家说这是什么？这是神迹。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做不到，可是神做到了。那耶稣对那个长大麻风的说：“哦，我肯，你洁净吧，你洁净了吧。”那个长大麻风的就洁净了。我们说：“哦，这个是神迹。”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做不到，神做到了，这个叫做神迹，对不对？那耶稣说，耶稣对那个瞎子说：“哦，你去拿泥巴抹在这个眼睛上，到河里面去洗洗，你的眼睛就能看见。”那个瞎子去了，然后眼睛就看见。我们说这是神迹，彼得在美门口看到那个要饭的那个瘸子，那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瘸子就跳起来，就站着跳着去赞美上帝，他能够走路了。我们说这是谁？这是什么？这是神迹，对吧？人做不到的，神能做到，神做成的事情就叫做神迹。这个定义没有问题，对不对？没有问题哈，这个定义没有问题。好，那我问大家，在今天你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迹？有没有神迹？哦，很多人说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也不是瞎子，对吧？我没有瞎子，我没有这种经历啊。我没有这种经历，我不是瞎子，我也没有长大嘛，我也没有已经死了，然后耶稣叫我从这个坟墓里面出来，我也不是瘸子，我是两条腿好好的，我没有这个神迹，我上面没有神迹，我这一生都很平平淡淡，都很好啊，我没有什么上帝特别的作为在我的这个身上。如果我们用我们刚刚所定义的那一个对神迹那个定义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活在神迹里面的？空气是你我提供给我们自己的吗？啊，空气是你我提供给我们自己的吗？这个树是你叫它长，太阳是你叫它每天按时出来的吗？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气息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吗？这些所有这些我们今天所享受的所有这些东西是人做成的吗？这个宇宙是人造的吗？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所有的这些系统是我们自己去一手把它建立起来的吗？是我们自己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这个环境，让我们这些人可以世世代代可以安安心心的生活下去吗？是我们自己造了阳光，造了雨露，造了空气吗？是我们在维持我们自己身体的正常的这个运转吗？我们难道不是活在神迹里面吗？可是所有这些我们都觉得很自然嘛，对吧？我们用的最常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这是自然的嘛，对吧？自然就是自然界给了我这些东西，我是自然界的一个产物，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给出的，因为人就应该是这样子，人不是这样子，那咱还能叫人吗？我们就是这样子，就这世界就应该有空气的，这世界就应该下雨的，这世界就应该有阳光的啊，这世界就应该有水给我喝的，这世界上就应该有很多的食物给我吃的，我们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你在经历神迹，但是却看不到神。你每天都在经历，可是这个神迹里面的神你看不见了。 大家不要觉得说哦，这个不可能吧，不可能吧，我们哪有那么麻木的那种状态。我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子啊。耶稣刚刚出来行神迹的时候，人们很惊奇，对吧？如果我们去看马可福音，哦，马可福音最简短，你去看马可福音，圣经里面说，当耶稣行了神迹在加百农这个城里面，当时这个神迹引起很大的轰动，加百农合城的人，整个城里的人都到彼得家的这个门口去看耶稣，然后要留着耶稣，不让他走，不让他走，因为什么？因为看到神迹。可耶稣行神迹行了多少时间？三年半的时间。行了三年半，没有多长时间呢，三年半哦。行到三年半之后，所有这些神迹，那些以色列已经不要看了。什么叫大麻风的洁净？什么叫瘸子起来行走？什么叫这个叫人从死里复活？我们看过了，对吧？也不是第一次，我们以前已经看过了。我们要看我们没有看过的神迹，我们要看更新鲜的神迹。什么神迹？好，你今天在十字架上面，你如果能够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就什么？我就信你。至于其以前的所有的这些神迹，通通作废，全部没无效，全部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过了，我们觉得不新鲜了，我们觉得 不惊奇了。有什么好惊奇的呢？不就是叫一个大麻风的好了吗？不就是叫一个瘸子起来行走？不就是叫一个瞎眼的看见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神迹做一百次，做一千次，做一万次，做一亿次，你还把它当作是神迹吗？你会觉得说这是自然的嘛，就应该这样的嘛。这瞎子到你面前，你就应该医的嘛。你医了是你应该的，你不医那是你爱心不够嘛，对吗？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你觉得说我看到神迹了，哦，我就能够一定看到神？没有的。以色列人看了三年半的神迹，他们就在神迹里面，可是他们到耶稣死的时候还是要看神迹。你觉得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就会信吗？也不会的，也不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灵性生命当中的一个危机啊。我们太沉浸在这个神迹里面，沉浸在神的这个作为里面，已经沉浸到一个地步，我们在神的这么大的恩典跟作为里面，我们已经看不到那一位神了。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哦，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就在你的心里面，在你心里面，不是说没有，不是说你没有感知，你有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还有一个什么？也不感谢他。我知道这个宇宙很神奇，我知道这个人的受造很奥妙，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力量在维持这个宇宙的这个运转，我知道。可是呢，我不荣耀他，我也不感谢他，因为我就把他归到一个范畴里面，那就是所有这些都是自然的嘛。好，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这张图片上的这位病人，病人在演示呢，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仪器，旁边那个像一个小冰箱的那个仪器叫做透析仪，这个已经是很现代的一个透析的仪器，就是当你的这个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你要通过这个仪器，通过这个仪器去做这个血液的这个透析。刚刚照的时候，这个透析的这个仪器是大概有一整个房间那么大的，现在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现在已经慢慢做到这个像小冰箱那么大，这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哈，很长的时间。那这个透析仪大概能发挥，我们大概能够体现我们自己现在肾脏的功能的30%左右。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个仪器，这么昂贵的一个仪器，大概只能够发挥我们正常的肾脏的30%左右。那我们的肾脏值多少钱呢？前几年这个市场价格大概就是一个苹果手机的价格，很多年轻人去卖肾，要去买这个苹果手机，所以那个价格大概就是10000块人民币左右的一个价格。我告诉大家，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有这是一个产业啊，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卖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因为人有两个肾脏啊，拿掉一个的话，另外一个还能够维持基本的运转。我看到这个仪器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东西是多么精妙的一个东西。上帝就把这样东西放在我们里面，对吧？他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是在今天，在这么人类认为这么尖端的科学跟医疗的这个发明下面，是完全无法匹配的这样的一种精密。我们身上就佩戴这样的一个配置，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配置，这个配置比所有的其他的配置都要好，原装的。你感恩过吗？没有，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为我的肾脏感恩过，说哎呀，上帝谢谢你给我两个好好的肾，就应该有的嘛，对不对？难道不应该有吗？好，第二个心脏瓣膜，就是我们的心脏里面，就是每次血压进去的时候，这个瓣膜就什么打开，然后进去以后就关，然后再进去打开，然后再关。人的一生呢，这个瓣膜呢开关的次数大概是多少次呢？平均算下来大概是25亿次。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里面这个开关呢，要开25亿次，开25亿次还不出故障，这是神所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造瓣膜可以放到你的心脏里面，可以无故障的开关25亿次。没有任何一个人造瓣膜。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在你的心脏里面无故障的开关25亿次。神给了我们这个啊，我们现在在讲话的时候，一分钟梆梆梆梆下去，在那开关啊，维持我们这个身体正常运转。你一定会听到过有些人说有问题，叫做心脏瓣膜闭锁不全，那就是这个开关可能出了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你需要去修复，你要放一个人造的进去啊，人造的进去就是比不上上帝原装的那个要来得更加的好。可是我们可能麻木了，我们并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呢，有什么特别的呢，对吧？好，第二个症状。第一个症状是在神迹里面看不到神，第二个症状是在恩典当中看不到恩。出埃及记第16章就记载一件事情啊，记载以色列人发怨言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场景。说，注意大家去看这段话的描述哈，圣经里面说这个怨言的覆盖的程度很高，它不是一小部分人啊，不是极少数，他们生活在 这种状态里面，而是所有人。所以他就讲到一个词说，以色列全会众像在旷野里面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是全会众啊。说什么呢？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怨言的一个表达方式。怨言有几种特征。第一，怨言是会扭曲事实的，就怨言会把整个事实把它给扭曲掉的。你看他讲一句话说，哦，我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他们是会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吗？不是，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是死在谁的手下？是死在法老的手下。可是你会发现说，当你离开某个地方的时候，当你没有哪样东西的时候，你会无限的去美化你曾经失去过的东西，对吧？我们会发现啊，以色列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就是他们在出埃及的这40年里面，对于法老没有任何的怨恨，对法老反而有无限的怀念。他们没有说，哎呀，那个法老啊，怎么样这个惨无人道啊，怎么样压迫我们啊，怎么样逼迫我们去做奴隶啊，怎么样让我们去做这个苦工啊，没有，他们很怀念，他们很怀念那个法老。很怀念那个法老。所以你去看嘛，说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对不对？扭曲事实，美化。第二个特征是美化，美化你没有的东西，美化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或者美化你现在没有的东西。他会把过去美化的说，哦，你看我以前怎样怎样。这种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常常可见的。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前男友，前女友，结了婚以后说，啊，我那个时候，年轻貌美，对吧？这个芙蓉帽一朵花啊，我嫁给你啊，对不对啊？那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啊。你真的是芙蓉帽一朵花吧？不见得吧？那芙蓉帽很多朵花呀，对不对？那说我曾经英俊潇洒哈，这个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哈。你看我今天娶了你啊，我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你会觉得我以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自己的想象，那个是你的过度的这个美化。前男友、前女友啊，我如果娶了她，我一定过得比现在幸福很多倍；我如果嫁给她，我一定比现在幸福的很多倍。你在干嘛？你在想你没有的东西，然后去无限的去美化它，然后对于你现在所有的东西，你都觉得，哎呀，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什么？以色列人是有的吃，不是没的吃。吃什么？吃玛拿。他们吃着玛拿，然后来到这个摩西跟亚伦面前说，我们想啊回埃及啊，那边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啊，所有一切都好啊，你们把我叫出来是要在这里饿死啊。所有这些全部都不是事实，他们看不到自己生活当中生命里面所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啊，看不到，麻木麻木。所以张爱玲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应该叫做写过一本书了啊，这本书叫做红玫瑰与白玫瑰。他讲到人的一种心态，也不单单是男人的心态，女人也是一样的。他说一个男人一生当中 有两朵玫瑰，一朵叫做红玫瑰，一朵叫做什么？叫做白玫瑰。说你要么就是娶红玫瑰，你要么就是娶白玫瑰。 可是娶了以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他说你如果娶了红玫瑰呢，娶了哈，不是说没有娶哈，是娶了啊，是娶了，娶了然后呢还要有时间，久而久之，对不对啊？红玫瑰娶了，久而久之，红的这个红玫瑰的红就什么？就红的成了一抹蚊子血，旁边有只蚊子，你啪一下把它打在墙上，那墙上就一滩蚊子血在那里。你看见它，你会觉得赏心悦目吗？啊，你会觉得很好吗？你会觉得很感恩吗？你会觉得说，哎呀，她竟然嫁给我了、你会吗？不会。她是什么？她是你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呢？那朵白玫瑰没娶到嘛，对不对？那白玫瑰是什么？白玫瑰还是什么？还是床前明月光。哇，那诗情啊，画意啊，真的是美啊，那个美，白玫瑰比较美。他说好，换一换。说红玫瑰没娶到，白玫瑰你娶了，娶了白玫瑰，久而久之，白的就是什么？白的就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碾子，什么意思？这个饭呢掉在这个衣服上，然后还被压了一下，然后呢就扁了，扁了以后呢，然后干了，你知道吗？那你衣服上就有一粒小米。小米饭粘了，扁了，干了，粘在你的这个衣服上，赏心悦目吗？这个叫做床前明月光吗？这个你看了会舒服吗？你不舒服嘛，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什么？白的就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呢没取到嘛，红的就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诗情画意吧，对吧？那你看我那个没有娶到手的那个就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就是人啊，这就是人性啊。你在一个，你无论换到任何场景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哦，你到了这家公司，哦，蛮好，刚开始进去很好，待久了，各种各样的抱怨，对吧？各种各样的埋怨，就觉得理所当然嘛，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有什么需要这个感恩的吗？有什么需要这个特别去感谢？没有什么，就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最自然的一种关系，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麻木嘛，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在某一种关系当中，在享受着对方给予的照顾也好，呵护也好，爱也好，温柔也好，可是我们时间长了，所有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变成自然的，不单单变成自然的，甚至很多时候是变成让我们厌烦的，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把恩典当作是令他们厌烦的东西，这就是麻木。再往后面进的时候，就会进到这个层次，就是你会对恩典厌烦。所有这些恩典让你一看到就说：“哎呀，烦得不得了，我不想看见。”白天有云柱，夜里面有火柱，嘴里面吃的是玛纳，可是吃玛纳吃到什么？吃到心里厌烦，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你我今天生命里面的真实的这个写照，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的真实写照。你对所对于某一个人对你的好，已经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甚至他对你的好还会令你厌烦，这就是麻木，恩典的麻木。上帝让你这人很厌烦的，你去看。旧约，你去看旧约，到后来先知去写那些先知书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厌烦，那不想要，不想要，我不想听你的话，我不想见你的面，我不想听你跟我们讲什么你的旨意，你的希望，你的要求，我不想，我们觉得你一点都不好， 任何人都比你好，这就是恩典嘛，牧者。所以怎么说呢？希望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能够至少多多少少可以还保留那么一点能力，是可以在恩典里面体会到恩典的。我曾经讲过了，你我今天所有这一切，所有今天让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都是恩典。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上得了厕所，都是恩典。不要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你没有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如此，那个就太可惜了。第三，不要去比较。我们曾经在死因不忧谷里面讲到说，苦难无大小，苦难不比较，这个原则在恩典里面同样是成立的。恩典是没办法比较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恩典的重心，恩典的这个核心的东西不在于你有什么，恩典的核心是在于你有谁。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想这句话，恩典不在于你有什么，恩典乃在于你有谁。有一首歌我们一定大家一定会唱的，感谢神，这首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唱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去想这首歌要表达什么。感谢神赐路边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啊，这首诗歌要表达什么？说我要感谢神，感谢神使给我们这个看见路边这一朵美丽的玫瑰花，感谢这个玫瑰上面有刺。这首歌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这首歌就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说，你要感谢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是你要感谢你生命里面有神。你生命里面有神，这个感谢的对象，感谢的原因你找到了，其他东西你都可以感谢。哦，感谢神路边玫瑰，我知道这个玫瑰是什么，是神所造的，我的生命里面有这么一只路边的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我也知道说这个刺也是什么，也是上帝给的，虽然它有刺，我还是要感谢上帝，因为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上帝所造的。感谢神是一路平坦，感谢神路上有这个风雨，我感谢的不是所有这些东西，我感谢的是所有这些东西后面的那一位神。所以你我不是在感谢说，主啊，你今天给了我一个好的工作，这个感谢是不准确的。你知道吗？这个感谢是不准确。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份工作，这句话如果你把它建立起来成为你生命里面感恩的一个理由，那很简单，如果有一天这工作没有了呢，你我该怎么办呢？我们感谢的原因没有了，好工作没有了，这份好的工作没有了，我们曾经因此来向上帝感谢的这个东西没有了，那我还要继续再感谢他吗？你没有了，对不对？那感谢神给我有这么一个听话的小孩子，哪一天他不听话了呢？我们是不是生命就开始有反转，就开始从感恩就变成抱怨了呢？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在哈巴谷书里面说先知说，哦，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弟兄姐妹们，我就想这一行啊，这一行字如果要是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所有这些今天什么赞美啊、感恩啊、祷告啊、颂赞啊，统统都会消失。是这个先知说得很清楚，说啊，你看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羊圈里面绝了羊，没有了，棚内也没有牛，牛棚里面的牛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先知说什么？说什么？他说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我有水。所以我就跟先跟大家讲过，说感恩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而是因为你有水。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一定要记得，感恩的理由不是因为神给了你什么，而是因为你有神。所以哈巴谷先生说什么？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有神，我有神，所以没有关系。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没有，绝了羊，棚内也没有油，没有关系。我有什么？我有神。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恩的理由不是因为我有神，我们今天感恩的理由是因为神给了我什么。可是你要知道，任何一种关系，如果这种关系是因为需要被满足而建立的，也会因为需要不被满足而崩溃的，对吗？我今天我需要神，我需要有一个孩子，神给了你这个孩子，可是如果这个孩子被夺走了呢？你还要去信靠这个神吗？我今天信靠神，是因为神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可是哪一个人能够长保健康？如果哪一天健康没有了呢？你还去信靠这位神吗？我们今天去感恩的理由都是因为神给了我什么，我们很少去感恩说神我谢谢你，因为你是我的神。那首诗歌其实我们一直在唱，可我们不明白这首诗歌里面最真实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感谢神，感谢神是我的神，感谢神他是我的神，不是感谢神那一个路边的玫瑰，不是感谢神让我今天有一个好的工作，不是感谢神今天让我能够赚大钱，不是，我感谢神，因为他是我的神，我有神，我有神。所以这就是哈巴谷先知所告诉我们的，我有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去比较恩典，我们是因为恩典，然后因为这个所谓看得见的这些恩典，我们才能够对神生发这样一些感恩的话，你去想一想，这个恩典如果我们拿来一去测量，一去比较，一去做这个对比的话，你感恩不了的，我们的感恩很容易会消失的，很容易会消失的。我们那你说哦，上帝我谢谢你啊，你让我这个今年赚了20万，对吧？你今天很感恩，你来到这个教会里面说，哦，我原来去年大概只赚了5万块钱，今年我赚了20万，我很感恩。你讲完啪站起来一个人说，感谢上帝，我今年赚了1000万。你就想说，哎呀，不对呀，对吧？不对呀。这个我才20万，那个1000万，那上帝恩典比我什么多了多少倍啊？多了500倍啊，对吧？那多了500倍，我还感恩感恩什么呢？有什么好感恩的呢？那1000万在哪里啊？对不对？你说上帝，我感谢你，我的孩子今年考上了 UCLA， 啪站起来一个人说，感谢上帝，我儿子考上哈佛。 你就觉得说，哎呀，不够啊，不够吧，这个不行吧？那底下还坐着一个孩子刚刚考上社区学校的，原来还觉得不错的，那一比较说不行啊，我这个才上 City College， 这个怎么跟人家比啊？没法比啊，对不对？那上帝对我那就是苛刻的不得了的，那就是后妈，我就是后妈养的，他们就真的是充满恩典，我哪有什么恩典呢？我孩子考社区学校。你什么比较啊？你可以说我不错，那我说，那很多人说，哎，不错啊，我今天还我那我就是那一千万那一个，我就是考哈佛那一个，我为这个感恩总可以吧？啊，那我就上帝对我一直都这么好，我就一直感恩。可是你要知道，你一个人生命里面哪有事事比别人强的呢？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有一些东西你没有比别人强的时候，你还能不能感恩呢？你还会觉得说上帝对你很好？你今天说，哦，上帝我感谢你，我今天生活在加州，可是有一天你那个豪宅被火烧了呢？所以你如果今天我们所有感恩的理由都是因为我手上有什么，或者说我今天有了某些东西比别人来的更加的高级，比别人来的更加的好，比别人来的这些更加的多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有一天当这个事实或者当你这个比较发现比出自己不够的地方的时候，你所有这些感恩都会烟消云散的。感恩绝对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你拥有谁。同样，人际关系里面也是一样，孩子、父母、配偶，不是因为孩子给你什么，父母给你什么，配偶给你什么，而是因为你拥有他们。你拥有他们，你拥有他们对你的照顾，你拥有他们对你的爱，你拥有他们给你的温暖，你拥有他们，你为此感恩。不要去比较，你去比较，这世上比你父母好的父母多了去了，比你家孩子乖巧的也多了去了，比你家配偶好的数不胜数，而那不是你有的。你感恩是因为你拥有他们，所以不要去比较，要去想我今天为什么会拥有这些，这些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的。所以我有一个同学了，他讲过一句话，我今天就把他放在这里。他说，感恩不是出于比较后的优越感，而是基于神恩典里的不配感。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说，你不是说我今天去跟人家去比较，比较好以后说，哦，上帝我感谢你，你看我赚20万，他才赚5000，对吧？那你给我有恩典。不是，感恩是基于什么？是基于说，啊，主啊，我竟然拥有你，我竟然拥有你，我这个不配的人竟然能够拥有你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你的感恩会很自然的生发出来，你会觉得说，我生命里面无数的东西是需要感恩的，感谢神，因为他是我的神，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神喜乐。这是今天先知所教导我们的。好，最后感恩的操练几点哈，几个很简单的一个要点啊。第一，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时时感恩，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概念。感恩节会把我们的生活有一点扭曲，就扭曲成呢，我们好像只有在一年365天，只有在这一天我们才应该去感恩。可是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如果我们不想要自己罹患恩典麻木症的话，我们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时时感恩。感恩节不应该是一天，感恩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每一天所要发生的，所要进行的事情。第二，我们需要事事感恩。 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讲的非常清楚，说你要凡事谢恩。上帝在每一样不同的事里面其实都有恩典， even 甚至就是在你们在我们这个生病的时候，遭遇困难的时候，泪流满面的时候，上帝在所有这些事情里面是有恩典。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什么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赤身露体吗？那保罗说，所有这些东西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感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说，在所有这些事情的后面有什么？有神啊，不能够隔绝的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换句话来说，在你最不喜欢的事情里面，仍然有着上帝永不改变的爱在当中。所以事事感恩。第三，常常报恩。我们会落入一种陷阱，就是说我们很感恩，可是我们不懂得怎样去报恩，对吧？我们会很感恩，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向上帝报答恩典。那也有基督徒问我说，詹姆斯，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样 去报答神的恩典呢？其实很简单，你去做神想要你我做的事情，就是对神最好的报答。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就是我们对神最好的报答。活出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活出来的能量，这就是我们对神最好的报答。今天神怎么样去恩待你，你也照样去恩待你身边的人，这就是我们对神最好的报答。那第四，我们一生传递恩典。所以传递恩典就是恩典要从你我身上延续出去。我曾经讲过一个概念，我说很多基督徒其实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扮演一个角色，就扮演就是福音的终结者。什么叫做福音的终结者？就是当别人千辛万苦把福音传到你身上的时候，这个福音到你身上就什么？就为止。就为止。福音在你身上就画了一个句号。你是一个最终享受这个福音的人，可是没有人因为你享受这个福音。可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做福音的延续者。那这个概念同样可以用在这件事情上，你要作为一个传递恩典的人，传递恩典的人，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那你我应该把神的恩典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神恩典的这个作为，也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说神的爱是真实的。神的爱怎么样真实？是借着我们所付出的关心，所给予的关怀，所给予的温暖，让他们可以体会到说神的爱是真实的，通过我们让他们认识到神的爱。这就是我们对恩典最好的报答。恩典盲目症，我们可能很容易会患上这样的一种病症。那今天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希望我们不要在神迹里面却看不见神，在恩典里面却看不到恩典。我们只所以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时时感恩、事事感恩啊，并且能够这个常常报恩的人，让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传递出去，在恩中对恩典有敏锐的感觉，让感恩节不是只是一天的时间，我们天天都应该过感恩节。好，愿主祝福大家的话语，也愿主祝福大家。